在末法时代，就算我们能够时常跟随一位善知识学亦都不错。如果有一位明眼的人，或者有一位大德高僧住世，我们就应该尽形受亲近，亦都是属于常随佛学。亲近善知识，犹如雾路中行，在雾中行路，虽不湿衣，时时都有润。亲近善知识，由善知识指点，一定可以开你的慧眼，令你悟道。亲近善知识，必定要恭恭敬敬，要怀住一个求法的心，不是怀住一个分别心。分别这个法师的道场茶水好，斋菜靓，我就多些去，这个法师招呼不好，我就不去。其实损失的是你，不是这位善知识。我们看看二祖为何为了求法，在雪地中跪了多少天，最后还要断臂求道，但是从此之后生死已了，得大自在。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随学，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，无有疲厌。我们既然念念心要常随佛学，我们的心念是没有尽的，所以我们随佛学亦都没有尽。我们常随佛学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想成佛。成佛必须有两个条件，具足圆满才可以成佛。哪两个条件呢？第一就是自觉，第二就是觉他。自觉和觉他的功行圆满就可以成佛。什么是自觉呢？自己觉悟，觉到圆满。如果有一法不明白，有一功德未具足，就不称为自觉圆满。什么是觉他呢？令众生觉悟，令众生具足一切功德，例如三身、四智、五眼、六通、十力、四无所谓、十八不共法、慈悲喜舍，样样具足，就是觉他的功行圆满。自觉圆满，觉他又圆满，就叫做觉行圆满。自觉圆满未必觉他圆满，但是觉他圆满就必定是自觉圆满。所以我们修行首先自利，然后利他。如果你自己不念佛，又怎样可以教人念佛？你不坐禅，又怎懂得教人坐禅？自己不懂得南唱，又怎样教人打法器？必定要自己通晓了之后才可以教人。所以我们首先必定要自己觉悟了，然后才可以令众生觉悟。上来常随佛学是属于自觉。跟着第九个大愿，行顺众生，就是属于觉他。我们首先解释一下行顺众生这四个字。行即是更加地解，更加什么呢？更加变化无穷，这个是属于方便波野。行顺众生，留意个顺字，众生佛性相同，但是品性不同。顺即是顺着众生的品性来导他们，使他们见佛性。如果他们喜欢动，就教他们拜忏；如果他喜欢静，就教他坐禅。 如果他欢喜动，你教他坐禅就不适宜，你只可以教他诵经，教他拜忏。行顺即是顺住他的个性来到他。就以水为例，水的确是行顺，在平地水就慢慢地流，有石头它就转弯，没有石头它就直去，遇着低地它就急流，遇着浅的地方它又慢慢流。用圆的器皿装水，水就变为圆形；用四方的容器装水，它又成为方形；用椭圆形的盘装水，水又成为椭圆形。遇到热就上升为云，遇到冷它就下落为雨。水的确是行顺，因为水无我，所以能够行顺一切。开悟的人见解融通，没有了我执，能够以平等心对待众生，所以容易做到行顺众生。凡夫我见重，我执强，比较难做到。何况行顺众生的第一个条件就是知见要正，所以行顺众生不是第一个行愿，而几乎是最后的行愿之一。因为我们要通过上来八个行愿，破除了我们的我执和法执，树立起正知正见，开了法眼，才可以有条件行顺众生。众生分众生相和众生性，所谓人海万花同，社会众生相。众生相是什么呢？众生相就是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、浅曲、疾忌。那众生性又是什么呢？众生性只有一个，就是真如佛性。我们行顺众生的目的，就是要令众生见回自己的真如佛性，所以是行顺众生的性，不是行顺众生的相。如果你行顺众生的相，即是行顺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、浅曲、疾忌，那就会违背佛性。例如他意气用事，你说他对，增加他的嗔心，他不讲因果，不懂得辨别邪正，你不纠正他，反而附和他，就会增加他的愚痴心。应该怎么呢？如果他讲求健康，你就教他吃多些纤维食物，无形中即是令他开始吃半素，再慢慢鼓励他吃全素。他想求长寿，教他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名号又解做无量寿，所以教他念阿弥陀佛可以得到长寿。如果他想求智慧，亦可以教他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又解做无量光，光即是智慧，所以念阿弥陀佛亦可以得到智慧。如果他害怕轮回，就教他求生净土。所谓行顺众生，是顺着众生的根性而带领他们修戒定慧，不是随着他们的习气去帮忙他们修贪嗔痴。众生本来就是佛，行顺众生是以善巧方便随顺众生的根性而帮助他们种成佛的善根。到了善根成熟的时候，他们就自然见回自己的佛性。释迦世尊五时说法是行顺众生的一个好例子。释迦世尊初成佛的时候讲花严经，二乘人听不明白，所谓有眼不见舍罗身，有耳不闻圆顿教， 於是释迦世尊就順住當時眾生的根性，先講《阿含經》，講了十二年，使他們空了我執。二乘人空了我執，但是法執未空，未見佛性，所以上不求佛道，下不願意度眾生，心量非常之狹小，只求證入偏空的涅槃就已經滿足。於是釋迦世尊進一步講《方廣經》，在《方廣會》上談篇斥小，嘆大褒圓，呵斥二乘人為招牙敗種，令到二乘人個個都好慚愧，但是仍然未發大心。《方廣經》講了八年之後，釋迦世尊再進一步講《波耶經》，一共講了二十二年。波耶是大小二乘所共修之法，大乘人固然要修波耶，小乘正果亦不離開波耶，所以佛講《波耶經》，有時命令聲聞人講，好像舍利弗、須菩提、富流羅這幾位弟子都有份講波耶。有時釋迦世尊又會命令菩薩講，好像文殊菩薩，釋迦世尊就藉著同弟子之間的一問一答，令到二乘人見佛性。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佛講《金剛經》，須菩提尊者開大悟見佛性，所以涕淚悲泣，對世尊講：稀有世尊，佛說如是甚深經典，我從昔來所得慧眼，未曾得聞如是之經。聲聞人見佛性後，釋迦世尊就在法花會上授記他們成佛，唱佛出世的本懷，然後再講《涅槃經》，講出一切眾生都有佛性，甚至展提都有佛性，都可以成佛。所以世尊五時說法，都是順住眾生的根性，而令眾生見佛性。講到這裡，我又想起一個公案，生公說法，環石點頭。僧公认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甚至展提都有佛性，都可以成佛。什么是展提呢？展提又称为一展提，就是指那些不信因果又没有善根的人。僧公认为展提虽然没有善根，但是都有佛性，都可以成佛。当时的人个个都反对僧公的讲法，又因为当时《大品涅槃经》未传入中国，所以僧公的论点没有经典来支持。但是僧公没有恒信众生的相，当时众生的虚妄相就是认为展提没有佛性。僧公恒信众生的性，认为展提都有佛性，既然间当时的人个个都反对他的论点，于是他就走到山上，对着山上的石头说：展提都有佛性，你们认为对不对呢？怎知山上的石头个个都点头承认展提有佛性。后来《大品涅槃经》传到中国，证明僧公的说法没错。如果僧公随顺众生的相，而不随顺众生的性，就不会有环石点头这个公案。诸佛菩萨度众生的时候，众生应以何身得度？佛菩萨即现何身而度之？应以何法得度？即说何法而度之？都是属于恒顺众生。 例如释迦世尊的报身、千丈卢舍罗佛，除了十地菩萨，任何众生都见不到。所以佛行信众生，现象六路比丘相，使到人人都可以见到佛。行信众生的范围好广，众生是什么根基，我们都行信他们的根基来度他们。所以观音菩萨现鬼王身度鬼类的众生，释迦牟尼佛现狮子王身、鹿王身、龙王身等等度畜生道的众生。行信众生有时是现身，有时是暗中帮助人。例如有比丘修行用功，应以比丘身得道，当他用功用到十成十，那段时观音菩萨就会帮助这位比丘悟道。观音菩萨不一定现比丘身，只是暗中加持，令他以比丘身得道。历代祖师位位都行信众生的根性，唐宋以前学道的人根基利，祖师言下就令他们悟道，后来学道的人根基没那么利，祖师就教他们参公案。到后来众生的妄想越来越多，祖师就教他们参码头。无论参公案抑或参码头，目的就是要众生悟道。所以行信众生是要有善巧方便。昔日舍利弗有两位出家弟子，一位学修不净观，一位学修数息观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两位弟子不但在修行上没有进步，而且还时时起烦恼，最后两位弟子都退心想还俗。释迦世尊知道了这件事之后，就教他们调转修行的方式。本来修不净观的，世尊就教他们修数息观。原本修数息观的，世尊就教他修不净观。没多久，他们两位都证了阿罗汉果。舍利弗觉得很奇怪，就请教世尊，为什么我教他们修行，他们没多久就说要还俗。世尊一教他们修行，他们就证圣果。道理是什么呢？释迦世尊说，他们两位因为前世是做洗衣裳的，你教他数息观当然不对，他前世洗衣裳，你应该教他修不净观先至对机。另一位他前世是做扯风箱，你反而教他不净观，你应该教他数息观先至对他的机。所以行信众生要有善巧方便。二乘人没有法眼，不能够鉴机说法，所以没有善巧方便。众生有八万四千尘劳烦恼，佛就以八万四千法门来到众生的烦恼，不会用一种法门到八万四千的尘劳烦恼。如果只是用一种法门，释迦世尊只要讲一部经就已经足够，不需要讲那么多部经。所以行信众生之前要常随佛学，不但跟随一尊佛学，还要跟无量的佛学。我们看看极乐世界的众生，一早就揸住啲香花去供养他方十万亿佛，听十万亿佛说法。回到极乐世界之后，饭食经行，食完饭之后就一边经行，一边思维刚才所听闻的佛法，就是要跟无量的佛学无量的法门， 学识无量的法门之后，才可以度无量的众生。所谓善知方便度众生，巧把尘劳为佛事。众生种种境界不同，所以行信众生不是容易。行信众生比下化众生还更加巧妙。行信众生首先要不离开众生，下化众生就是有缘就度，没缘就不度。行信众生就是不会舍弃众生，所谓慈悲心切，微无数地。这句说话是形容老人家很爱惜自己的孙仔，如果个孙在地下爬的时候，老人家想抱起他，就必定要弯腰低头才可以抱起个孙。当老人家弯腰低头的时候，他的眉毛几乎碰到地下，所以说慈悲心切，眉毛扫地。